今天我们要讲雅各最后一篇哈，雅各第八章。我们今天会结束这个雅各哈，第八章第八节到最后到十四节。
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她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她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她。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她眼中像得平安的人。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呐，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我的良人呐，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好，谢谢。这第八节呢，这个心腹说，我们有一小妹，她的良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就是这个所谓的小妹呢，就是指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也就是他还没有被开启新郎跟新妇之间这种爱的关系。那一个人你一被开启了，知道哦，原来我可以跟神之间有一个这么亲密的爱的关系，你尝到这个滋味了，就开始成为新妇了。虽然只是一个比较不成熟的心腹，因为这个在雅各的第一章那里就开始就讲到这个心腹，他听到这个神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他就开始起来祷告呼求神啊，就是说他就开始起来祷告呼求说，愿你用口与我亲嘴，那我渴望跟你有一个最亲密的爱的关系。那这种呢，就是成为一个还不成熟的心腹，在他第一章的开始。可是到后面到第八章这地方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心腹。这样，那一个成熟的心腹的一个特征呢，就是他会要带领小妹也来成为心腹。可是每一个人，只要你一开启的这个新郎跟新妇之间这个爱的关系，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说，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呢，但是保罗讲到说，其实是指的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也就是神要来跟我们有一个最亲密的一个爱的连结。那这种开启是一个邻里的开启。那一个人只要有这个邻里的开启呢，他虽然只是刚开始的一个开启，他也会想要带领人来，带领小妹还不知道的人开始来尝这个味道。就像我第一次去喜安堂在台湾，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哦，我知道原来耶稣可以这样子的在我里面显现，我从来不知道，从来没听说过。那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会碰到基督徒，我就会开始跟他们邀他们说，诶，你要不要来啊，你要不要来参加这个聚会，哦，主耶稣可以这样子真实的向我们显现。好，这个就是每一个心腹他都会想要带领人，带领这个小妹来预备好提亲的这个日子。那我们可以知道，工人就带出工人，心腹就带出心腹。好，也就是说心腹的传福音跟工人的传福音也是不一样。好，如果我信主，我没有对主有这种亲密的爱的开启，那我传福音就只是告诉他，证明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好，是真的，有真的一位神，所以你要来信耶稣，我就只会到此为止。可是当我们跟神尝到那个爱的滋味，那个灵里面神来，无论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自己在我们灵里开启他对我们那个亲密的爱，那我们就会想要带领人，就是说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方法就不一样，你不再是一直跟他辩论啊，然后耶稣证明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你就是会一直告诉他， 这位神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他愿意倾倒他的爱在我们身上，他是那么真实的，你每天都可以经历他的同在，你的传福音就是不一样。这个就是心腹他会开始要带小妹来预备提亲的日子。那神呢，他也会来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亲。我们有一位弟兄，那这位弟兄呢，他就是有一天他就成根完毕了以后，他就跟他太太说，今天耶稣来跟我提亲。那从那一天开始，你就发现这位弟兄他的里面遇见过主，遇见过主是一个很亲密爱的遇见。所以那一天开始，那个妻子那个姊妹，她就说，哇，我就更爱我的弟兄了哎呀，我都不知道是这个爱他还是他里面的他就是他就会被他弟兄身上的那个跟主那个爱的亲密的关系那个爱的馨香一直被他的弟兄所吸引。那所以呢，弟兄们，你买钻戒啊，多漂亮的衣服给你的太太那个都只能暂时的快乐一下。但是弟兄如果开始尝到而且越来越追求跟主那种亲密爱的关系，哎呀，你的太太就对你更，就是她的灵里就可以跟你很深的相契合然后就从里面的一个弟兄开始体会到耶稣对他那个新郎对新妇的爱，这个弟兄常常会更变得更体贴更细腻那他的太太也更有福，而且太太也会更会在爱里面去回应这个。所以这就是神讲的，他说丈夫跟妻子其实是指着基督跟教会，他要丈夫妻子是这样的关系，就像基督跟教会那么亲密的一个在灵里爱的联合。那这个就是提亲，神会来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亲。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那她来我们教会两年她说她一直都有失眠的问题所以她半夜常常就会醒来醒来呢她就来了教会以后，她说她就从一年半前她就开始操练，每次睡不着觉了她就起来亲近神，有时呢就觉得不够，需要下楼去下楼去这样去亲近神这样。那这位姊妹呢，她一直觉得自己只是个小妹，灵里很粗浅不太很认识神这样。那因为她确实她都比较是头脑里知道神这么爱我们这样那可是呢，同工们请她帮忙一些服事呢，这位姊妹都很乐意的答应很尽心竭力的去这个跟同帮助这些同工们这样那这个上个礼拜呢就是同工就有请他说希望他负一个更大的责任在某一个服事上负起更大的一个责任这样那这个他的弟兄就跟他讲说，你知道你答应这个服事就意味着有时你会忙到半夜这个事情没做完你就会忙到半夜这样那可是这位姊妹呢，她就觉得教会有需要，神的家有需要，我还是很愿意把自己摆上去所以她就答应，她就心里面她就觉得她愿意所以同工就开始把事情交给她做这样礼拜二交给她，她礼拜三的半夜呢，他就大概差不多半夜一点多，他就又醒过来，睡不着觉，他就醒过来，他就觉得要到楼下去，他就到楼下去呢，他就放那个这个等候神的这个音乐然后他就在那就开始跟神祷告他说神啊，我为我的失眠感谢你。他就说神啊，圣灵，我的情感就像一个硬壳一样，有个硬壳在那圣灵，请你把我的这个情感的这个冷漠拿走那他说当一这样祷告，他就发现神就有回应。然后他就又祷告说圣灵啊，求你让我能够感觉到你的感受。他就发现他就可以感受到神的那种 他现在在感觉什么哈。后来他就又跟主祷告说，圣灵啊，请你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哈。诶，他就可以知道神正在想什么这样哈。啊，他就发现真的是一来一往一来一往的是有回应的哈。他说就这样子哈，他那么兴奋那么喜乐一个多小时这样哈。然后呢后来他就不舍得再爬到楼上去睡觉，他就很怕失去，就继续的在楼下在那坐在那再继续亲近神哈，继续亲近神。那就后来睡着了，一直到天亮哈。那我就是想到，就是说，就是这里所说的哈，他说，他若是强，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哈，也就是说，这个小妹哈，她如果是一个，她决心要成为一个帮助别人、关怀别人，强就是一个保护，哈，要去保护别人，哈，去建造别人、牧养的工作，哈。那这个心腹他就说，我们就要在其上建造营塔，哈。那个我们的意思就是，心腹他不是说哦，如果他愿意帮助别人，那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帮助他，他不是。这个心腹在他属天的历程里面已经学会了，就是凡事都要跟神同工。他是一个靠着良人的，从旷野上来，哈，他凡事都懂得倚靠神，所以他已经学会常常跟神讲话，跟神交通。那他就会说：“哎呀，这个神啊，这位小妹她有心要成为一个关怀别人的、保护别人的墙，那我们该怎么样来帮助她呢？”哈，他就说：“我们要在她的上面建造营塔，哈。”所以他凡事会想到我们。那这一节圣经呢，我就想到这个，在提摩太后书哈，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那里讲到，他说什么？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我所教导你的呢，你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哈，也就是一个成熟的心腹呢，他就知道要赶快装备这个小妹们，成为也会去教导别人的人，去帮助别人的人。好，那所以他就是看这个小妹哈，她有心，她的心智如何，他们就怎么样去造就她。那我觉得牧养教会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他说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哈，这个营塔就是指这个一个高塔哈。那这个营塔，所有的高塔都不会是银子做的，都是石头、木头，哈，这个做的。那这个银塔，银就是讲到救赎，就是一个超自然的能力，哈。那个银塔呢，就是指这个在城墙上建造的，哈，是有枪眼的那个城垛，就是城墙上它会有一个缺口，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呢射箭。好，射了箭以后你可以赶快再躲在这个里面，好，这个就是指这个银塔这个的意思，好。那他就说他有心要去保护别人，好，要牧养别人，我们就会来建造他呢，使他更有从圣灵来的这个恩赐，各方面的恩赐，而且呢更懂得怎么去服侍别人，去造就别人，好。那然后他说如果他是门呢，我们就要用香柏木板来维护他，哦，门呢就是指使别人经过的通道，哦，那这个门呢就是指救恩的门，就是说他如果是一个要带领人来认识神，带领人信耶稣，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如果是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呢，他说我们就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香柏木板就是指那个耶稣的这个人性，好，这个神的圣殿用那个香柏木板，好，就是耶稣人性的美丽。所以就是说要他如果有心，他要成为一个带领人来认识神的，好，传福音的使者呢，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让他披戴耶稣的美丽，好，披戴耶稣的馨香，以至于呢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好像耶稣在地上传福音一样，人家看见他就看见了耶稣的馨香，耶稣的美丽，这样子。好，好，那我刚刚讲到我们那一位姊妹哈， 我就是想到，就是说一个人他虽然觉得自己才起步追求没有很久，邻里呢头脑都知道，可是邻里并没有什么很多的经历，可是他有心爱神的家，一直想要服侍，要帮助神的家做帮补的，你会发现神也会来跟他提亲。所以我们要预备小妹呢，小妹就是还不成熟，但是呢我们要预备神可以来跟她提亲。神可以来跟一个人提亲，常常是因为这个人已经越来越渴慕了，这个人真的一直要神，或者呢这个人在神的家中一直很尽功能，常常很有心来服侍爱神的家，神常常会来跟这样的人提亲，带他再进入一个更深的境界。就像这一位姊妹，那这位姊妹呢，因为她很忠心的在做这个翻译的工作，那这个翻译的工作呢是很这个幕后的工作，可是也是很繁重的工作，可是神呢就来跟她提亲，使她邻里进入一个更深的跟神爱的相交，一个爱的亲密关系，这样所翻译出来的呢就更能够让神在这个教会的意象更能够表达的出来。就发现我们的神他很留意哪些人在一直神要建造他，要建造他，那来让神的事工可以一直广传完备的传出去，他一直在拣选人，所以他常常在选那些忠心的人，忠心的人。就像这个创世纪24章，如果你看创世纪24章，你看那个43到46节，24章43到46，
我如今站在井旁，对那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他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
好，你看这里这个创世纪24章这个老仆人就是预表圣灵，那圣灵呢当他要去为那个以撒，就是预表耶稣，神的儿子，然后呢他要去为耶稣娶心腹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印证是什么，那个祷告的印证是什么，就是他是一个有仆人的灵的心腹，就是他是一个殷勤很愿意给别人喝，很愿意来服侍人的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神不是要我们只是主我爱你我爱你，然后永远都只是坐在那个地方，主我爱你，然后聚完会就回家去，然后下次又来主我爱你。神要选心腹，有一个选心腹的一个印证，圣灵寻找心腹很重要的一个印证，就是对方有一个仆人的灵，仆人的灵是殷勤过于一般的人，这个利百加就是这样。你看看他只是问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水喝，他不但说可以给你喝，然后说我在帮你的骆驼也都打水。你知道十匹骆驼，一匹骆驼可以喝多少的水，十匹耶，而且才刚从沙漠远途来，所以都非常渴了，那就是殷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得着神那个亲密的爱，除了你需要灵修成根，花时间去亲近神，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殷勤的去服侍，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他所有的追求都只是为他自己很舒服的感受，每一次又感受到圣灵这样浇灌，神的那个爱火印在我的心上，就只是这样而已，他并没有因此就带出更多的就去关怀别的小妹。这小妹就说一个心腹他会很关怀别人的灵性光景，一个心腹他绝对不是只是做一些行政工作，你要我摄影我就负责摄影，要我做招待我就负责招待， 一个心腹一定很主动的，他很关怀别的肢体，还没有跟主有这么亲密关系，他的灵命光景，他很盼望要帮助他，要跟神有一个那么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这位新郎，他渴望得着心腹，他渴望得着心腹，所以要他快一点的可以预备好，让新郎来给他提亲。新郎来给他提亲，一定是要这个人爱要比较成熟，因为他对新郎爱不成熟的意思就是对新郎不是很有兴趣嘛。他对这个手镯比较有兴趣啊，对这个房子比较有兴趣，他不是对这个新郎很有兴趣，那新郎不会来跟他提亲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服侍人，关怀人，就是一直使他对于新郎有兴趣。还有呢，他的服侍，他是一个在殷勤的服侍，可是在服侍里面呢，又不会去失去对新郎的爱，这个很重要。另外有种人，他只是喜欢服侍，是一个他天然人就爱忙，静不下来，他就是喜欢一直忙忙忙这服侍，这个不叫做心腹。神要的心腹是说，他整个心就是在新郎身上，因着爱新郎而很殷勤的要去服侍，服侍的这一切都是像在服侍新郎一样。这个先后关系是非常重要。好，所以他在一切的服侍里面一直都会想到的是说，我们，他不会只是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去做就好了。好，我们有时候能干的人啊，还有这个劳碌命的人啊，就是很喜欢自己单枪匹马一直做，那是他天然人就是爱忙爱做闲不下来的。好，那这个不是心腹的特征，心腹的特征是一个爱新郎而很乐意的去殷勤的去服侍。好，那麦比口呢，他在这个1983年的时候，他有一个经历，他说这个经历呢改变了他的服侍。就是那时候他就是全神贯注的在他灵命的自己灵命的追求，他很渴望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所以他一直在更多的祷告，更深的祷告，而且呢他也渴望从神那里得着神话语更深的开启。那所以他就是那时候呢他牧养500个人的教会，那他就会觉得说，他有一天他就在神面前有点抱怨，他说，主啊，这个要服侍这么多的人，我不想担这个担子，这样子都会拖延我的进度，我渴望成为一个圣洁归给你的，所以我渴望有更多时间可以来祷告还有读经。那这样要服侍这么多人，这500个人实在很拖累我，我不想担起这个照顾他们的灵命的这个责任，这样子。他说他这样跟主一个抱怨，忽然间他说主就带着一个大能，把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神就来跟他说话。这第一章第二节就是讲到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那主就跟他讲这句话，约书亚记一章二节。那然后呢接着主就又问他一个问题，主就说，对我来说，主说对我来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得着一个圣洁的人之外，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也就是说，我在这个世上除了得着一个圣洁的人之外，有没有比这个还要更重要的呢？那比口就不知要怎么回答，结果主就告诉他，就说，就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要得着一整个世代的圣洁子民。你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只要得着你一个圣洁的人，我渴望得着的是一整个世代的圣洁的子民。好，那所以主就跟他讲一整个世代的圣洁子民，然后接着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又突然间的又冒出来。好，那主就跟他说我要你和我的子民都能够承受这个地，我要你带领着我的子民一起来承受这个地。好，那他说 这个经文呢，就像利剑一样刺入他的心。他说当时他真的非常的意外，因为他根本没有在读这个经文，是主忽然间就用这个经文来对他说。那他说这个就改变了他的整个的心态。他以前只是一直渴望自己要更圣洁，要更渴慕主，然后对神的话而更深的开启。可是主告诉他说，我要你和我的百姓都能够一起进入这个美地。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在仰望我们要不要买这块地的时候，主几乎每天都一直给我话，其中一句话也是这个话，也是这一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就说你要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你要带领这些百姓一起来承受这个美地。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美地就是进入神一切的丰富里面。好，那麦比口他就说，他随着他的年日，在主里面的年日越多的年日以后，他说主就开始会问他说，你的兄弟们在哪里？你的小妹妹们在哪里？也就是说一个灵命成熟的人，灵命成熟的一个清楚的特征呢，就是他会去关切关怀别人的灵命的光景。他不会只是在做事而已，他也不会只是自己在追求而已，他会去关怀别人的灵命的光景。那他也不是一个就是说我喜欢发表我的读经的心得，我读经的一些看见，他不是这样，他是真的在关怀别人的灵命光景。你知道我们人很诡诈的，各种不同的服事心态，有的服事心态只是喜欢别人乖乖坐在那听我发表，我很喜欢站在众人面前来表达我灵里的开启，我圣经的得着，圣经的开启，这跟我刚刚讲的那个心态又是不一样。那我们再接着再看，接着再看，他就说第十节，第十节，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那这个心腹呢，他接着这一节，就是前面就是他的祷告，第八节跟第九节，他就是在跟神的一个祷告，一个代祷，为教会的一个祷告。这个教会，这个还有很多的这个小妹怎么办，我们该怎么来建造他们呢？那主啊，如果他是墙，我们就该这样帮助他，如果他是门，我们就该这样来帮助他，就是在跟神的祷告。那第十节呢，就是他在神面前的他的一个宣告，他说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那个墙呢，心腹他知道，他宣告他自己的身份地位呢，他是一个要来保护，要来这个保护的一个高墙。那你知道那个墙呢，常常当敌人射箭的时候，一定是射往这个墙上，城墙的上面。所以一个要在教会里做保护牧养关怀的，常常会有很多的箭射到他的身上。那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在服事的这个教导里面，我们就讲到说一个人心灵强健很重要，因为仇敌会要来射中你。那当仇敌射箭来的时候呢，我们不会逃，我们仍然在那里站在那个地方，为着神的公义真理在那站住，继续做保护的工作。那这个就是这个心腹他说的。那他说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那个楼其实在英文里是讲 tower， 就是这个塔，就是说他说我是墙，我是来做保护的，而且他说我的那个乳就是指供应别人喂养别人的。他说他的乳像什么，像那个高塔，就是说整个那么高的这个塔全都是喂养别人的，也就是他有神的话语非常丰富的供应喂养，要来喂养他的这个喂养神的百姓这样。那他说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这句话非常重要， 心腹他说我在神的眼中像得平安的人，也就是说他在神面前非常有信心，非常有信心，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他知道神创造他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心腹来跟神同工，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他非常非常有信心，这种不是一个骄傲的话，这个就好像什么，像摩西他也是，他到晚年他可以说，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就像保罗他也是说，他说这个我凭着我的良心在你们面前说，就说他的良心是没有，他无愧的良心，长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我敢在神面前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都已经教导你们了，所以呢你们如果这个死亡罪都不在我的身上，撒母耳也是这样子的说，也就是说一个人他一个心腹他真的是在神面前是一个大有信心的，这种信心不是一个骄傲，不是一个像彼得那时候说啊、哦，众人都跌倒，我彼得绝对不会跌倒，不是这一种的，而是一个他真实的有信心，知道我是谁，我是谁，为什么他会这样的有信心呢？就是这个第六第七节，耶稣爱的印记印在他的身上。他知道我是耶稣的产业，他的服事都带着耶稣爱的印记，我是属于他的，他是恋慕我的。那他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可以得着这样子这么深的这么大有信心，而且这样有平安呢？就是这地上对神绝对顺服的人。如果我们对神绝对的顺服，我知道神你对我要求的任何一方面我都说 yes， 我对你绝对是顺服的，你就会有这个信心，就会有这个信心。就好像以诺在地上他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我们在地上就已经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呢，他不是从神得到爱的肯定，他没有从神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他一直都不平安，一直都觉得不满足不够，他就会常常埋怨自己的事工，觉得我的服事的事工都服事这么小，人都不多，然后都别人都不感激，他就不会去埋怨这，其实事工大小那个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我是不是在神的眼中是个得平安的人，这件事非常重要。当我们没有从神得着满足，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老是觉得不满意，老是觉得不够，你就开始埋怨事工，埋怨同工，或者埋怨你的领袖不够重用你。其实那个我们很需要明白，最重要是我里面有没有从神得着满足，得着这个爱的肯定，爱的印记。一个人你有得着，你就发现他不管这段时间神要他，神重用他，那段时间神要把他隐藏起来，他都那么喜乐，那么满足。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在这个1980年这个奥运会是在这个莫斯科举行，那时候呢，苏联呢攻打阿富汗，所以美国的卡特总统呢就是要来抵制这个奥运，结果他一宣布说我们要抵制这个奥运呢，很多的这个美国奥运选手就开始非常非常的受到惊吓，而且受很深的伤害，就是整个人简直要崩溃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奥运四年一次，那所以他们是练了四年，一直跳一直跳，撑杆跳然后跳远就一直跳一直跳，练肌肉，然后这么辛苦饮食起居运动什么都要被节制，那么严厉的训练，严格的训练，就只为了这一次的奥运。 因为那个运动选手的时间很短很短，所以大部分呢他们就是一生就是为着这个奥运。好，那当奥运的时候，正好是他们的年龄、体力、技术都达到最高点的时候，这时候得了个金牌奖，然后就可以退休了。就没想到就被卡特总统一个宣布抵制奥运，我的一生就完了，一生就完了。梁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在世界上的人都是如此，你一直找的某一点要拼命拼命要去得着一个东西，要去得着一个成就，得着一笔钱，得着一个事业，你一直努力一直努力的，但是可以忽然间发生一件事情，无论地震啊、灾荒啦、瘟疫啦、或者总统的一个策略啦，你都不能控制的，都不在你的控制之中。可只要发生一件事情，你就发现所有这一生的目的都完了，完蛋了。所以那些奥运的选手简直就要崩溃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选手，人家是很有那个运动员精神，可是一个策略可以使一个人简直整个都要崩溃了。那可是你发现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不是这样，我们侍奉这位我们所爱的，好，我们这一生所说的话，所说的每句话，我们所做的每件事，在神眼中都被算数，他都一直在纪念着。我们手所做的，我们每一个顺服的意念，每一个顺服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为神所做的，我们不管大或者小，我们都从神得到奖赏，在永恒里的奖赏。那不只是将来得奖赏，在今生神就已经一直把这个奖赏做在我们身上，就是从神来的平安跟喜悦的明证，就像以诺一样，在地上就已经得到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成为神的心腹的是多么有福的？神奖赏我们不是看说，哦，你传福音，你无论是像格里汉，你带了几百万人几千万人信主，或者你只带了五个人信主，神不是这样看你，神是看你是不是在服事里面一直有一个仆人的灵，你是不是很忠心很殷勤的在服事。即使你很忠心你很殷勤在服事，服事的呢，神量给你的就是只有这五个人信主，可是神给你的奖赏并不会比格里汉还少，你知道吗？因为他看的是你那个殷勤仆人的灵，你的忠心。就好像这个有一位叫大卫李文斯顿，那他呢在非洲非常殷勤的服侍，他也是这个跟神关系很好，而在那里很殷勤的服侍，可是一直到他要去世之前，他并没有带多少人信主。但是呢神却告诉他，他在他的日记写下来说，100年后神会带领一个人来在非洲带起大复兴，今日我像一粒麦子埋下去种下这个种子，但是神会带领有一个人来收割。那果然真的100年以后带了这个 Bunky 布永康带起非洲的大复兴。那你有没有发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拣选跟命定，就是说神要这个人，要布永康是带起大复兴，可他要李文斯顿只当一粒种子埋下去。但是当李文斯顿他知道他是一个心腹的心，他并没有说，神啊怎么这样子，我这么努力的服侍，那为什么你就要100年后才要复兴呢？为什么我在的时候你不能让我尝到一点复兴的滋味？不需要，一个心腹就是他在世的年日他就已经从神得到奖赏，我在你的眼中是个得平安的人。 已经有神的平安，就是神自己，神的喜悦，他已经得着奖赏。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需要从神得着，我知道我在他眼中的价值地位，我在他眼中的身份，这就够了。然后我真的也是，我知道神你爱我，你喜悦我，我也这样的爱回去，我也这样子来爱你，回应你，我衷心的来爱你，服侍你，那就够了。那当然除非有时候在服侍的技巧上，我们有这个训练中心可以被训练，让我们的技巧上，有时候我们的服侍也很忠心也很卖力，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一直在错误的一个里面，就是没有他觉，不知道别人想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好，那所以我们第三 quarter 会有讲道法，好，就是你讲的道，好，有时候不是我领受了什么我就讲什么，我读经读了什么开启我就讲什么，最重要是别人需要的是什么，怎么样可以建造他。那这个有一些服事上的技巧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被训练，但是基本上一个人如果他会觉得说，哎呀，我做什么都做不好，我又没有恩赐，我觉得我自己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我就要拼命的赶快一直去往恩赐上去发展，好让我可以存活，可以这个不会被别人一直贬下去，这个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神里面得着爱的满足，我们没有得着爱跟满足，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他说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就是主啊，我真的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在你眼中是算得数的，因为我真的是用全心灵在侍奉你，我知道你爱我，你喜悦我，这个非常重要。好，那我们雅歌整卷都一直在帮助你这方面的信心去建立起来。好，那再来哈，十一节，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好，那这个心腹呢，他知道他需要向神交账。这个葡萄园呢，在旧约里面的葡萄园就是指以色列人，新约的葡萄园就是指教会。好，那这个神把他整个世界的合场都是交给教会，所以教会多么的尊贵跟荣耀在神的眼中。好，那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好，辛勤的工作而结出果子来，要跟神交账。好，到那一天呢我们都要跟神交账。好，那这个一千就是指完全数，一个完全数。好，所以他说为其中的果子，神说的，说你要交出1000舍克勒来，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用我的生命投资在你的身上，我将命倾倒在你身上，我也要从你得着一个完全的这个回报，就是一个结出这样的果子来。好，那也就是说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清楚的期望，清楚的期望。我不是说在地上或者在教会我有做一点服事就好了，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清楚的期望。好，那耶稣在地上已经这个给我们走出一个榜样来，就是耶稣在地上，你看他去世的时候他怎么说，成了。好，成了，他在地上33年，他说成了，神你所交付我的我都完成了。他按照天父的期许，他已经结出了一个完全的果子来回报，就是他成就了这个救恩，成就了救恩。好，然后呢他这个从此可以让圣灵可以临到他们，可以把人那样子从罪恶堕落在罪恶过犯里面，可以因着耶稣为我们死的这个救恩开始回转， 开始有力量来爱上耶稣。好，所以耶稣他成了，那他要我们在地上也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是有目的的，神给我们的年日，活在地上多少年都是有目的的，我们要完成神在我们身上清楚的一个托付，结出一个完全的果子来。所以有的人呢，神本来给他的恩赐是5000两的，那他觉得，哦，我已经做出3000两的果子，我已经结出3000两果子，但是神说这个还不是1000色克勒。另外一个神给他只有1000两银子的恩赐，但是他已经结出1000两，虽然你3000比他1000多，你已经觉得我做出来的果效都已经比他多，但是他的1000 是交回给神1000色克勒，可是你的3000你还没有一个完全数来回给神。所以为什么神说那个给的多的呢，就向谁多要，我们不是要去跟别人比，而是真要知道神你给我什么，你在我身上有怎么样的期许，我需要对你有交账。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在这个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10节，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好，那这里就是讲到说我们都要这个在他面前，在神面前或善或恶叫着我们所行的受报。好，另外一处圣经讲到说我们将来都会在神的面前呢，把我们自己所行的我们都会诉说出来，没有一样可以逃避的，我们自己都会诉说出来。好，那我们再来看12节，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啊，1000色克勒归你，200色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好，那这个心腹呢，11节是神对他的要求，神所说的，12节呢他就回应，他说神啊，来这个1000色克勒交给你，哇，神所要求的他都达到了。然后呢他说200色克勒归给看守果子的人，这个前面11节的那个交给看守的人，那个看守的人呢，在英文是指说交给每一个人，每个人的意思。那这里的看守的人呢，这里看守果子的人呢，是指这个他的同伴。就像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9到20节，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好，那保罗、希拉跟提摩太呢，他就对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保罗就说你们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我们的冠冕，我们的喜乐，我们的荣耀。好，那也就是说保罗他知道这一切不是他一个人得奖赏而已，他的整个的团队都应该也得到奖赏。那这个看守果子的人就是指帮助心腹能够更成熟，服事更有果效的这些人，他们也因着心腹所得的奖赏，他们也会得到奖赏。好，这样。好，12节这里还有讲到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你看这个心腹跟这个前面第一章那里说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他一刚开始的时候是发现他自己里面是个荒凉的，这样只是人家托付给他的服事，他就一直忙着那些服事，他自己的是荒凉。可是到 这里的他的天路行程的结束的时候，他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也就是说他一直很留意他自己是不是一直在跟神一个完全的连结，他自己生命是不是一直越来越丰富，而不是服侍就枯干。好，所以跟前面是很不一样。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每一个爱主的人都要留意的这件事。神呼召我们要服侍，但每一个服侍都要使我们自己的葡萄园更丰富。 每一个服事都使我们更紧紧的跟我们的神联合，因为我们太需要他，而且更认识我的神的爱，他的荣耀，他的伟大，他的全能，他的凡事都能，而不是说哦，服事服事就枯干。所以我们在服事里面一直要注意这件事，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好，十三节，神就又对他说，神说，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那这里的园呢是复数，是复数。那这个十二节，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那个是单数。这里的园，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就是这个心腹呢，为什么这里讲复数，就是指全世界各个不同的教会。那这个心腹呢，他一直到他的晚年，他都一直在神的各个不同的教会里面，他关怀服事。他说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也就是说因着他生命的成熟，很多人都渴望他的教导，渴望从他得着建造。那这个是神对这个心腹的一个肯定，也就是说你一直到你的晚年呢，你仍然是住在园中。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已经跟这个园子已经连结在一起，密切的相关，你是全心的投入，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很坚定不放弃的人。因为一般在神的葡萄园里面服侍越久的人，有很多人到晚年充满的就是这个灰心，然后这个不满，苦读，然后很多的反感失望。为什么？因为人跟人之间会有很多的摩擦误会，再加上仇敌的攻击，所以有很多人到晚年的时候，他就从神的旨意里面退缩了。就是很多人走到属灵历程的终点的时候呢，他就只是待在家里看电视，我不要再接触人了，他已经失去了意向，失去了斗志，失去那个带导的火热，他不去接触人。那我们要留意这件事情，一个心腹，所以为什么心腹的服事会不一样？如果我们自己的葡萄园藏在我眼前，也就是说无论任何的服事，我最重要就是主啊，我是把爱浇奠在你的身上，我要从你更多得着你爱的印记，那你的服事就不会是代代苦读，虽然也会被毁谤，虽然也会被重伤，但是你就不会是带来苦读，这点非常重要。那如果我们都只是凭着我们的热心在那服侍，到后来晚年就会已经就是灰心失望，要不然就是觉得满身的疲累，再也不服侍了。一个心腹不会是这样子。那像罗炳生师母，他一直到晚年他的服侍更多，他说全世界都是他的合唱，他关怀各地的宣教士的状况跟需要，然后为他们代祷。那神因为他的生命更成熟了，所以神可以告诉他某某宣教士在某个合场现在正在危险当中哦，然后他就带领着同工们为那个宣教士祷告，那就越过了一个很危险，然后有时候又要为另外一个在某个合场的宣教士祷告哦，然后那个合场就带来了复兴。所以这是一个心腹的历程，神让我们是越服侍越甘甜，越服侍越荣耀，越服侍越喜乐，这是每一个一直来靠着良人所会有的生活生命。那这里讲到，他说那神就又跟他讲说，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前面呢这里神跟他讲说，你在很忙碌的服事里面，你不要忘了，你一定要让我一直听见你的声音，我好喜欢听你的声音。就是你在很殷勤的服事忙碌里面呢，我要一直听到你的敬拜的声音，你的祷告的声音，你的代求的声音，我渴望听见，我要听见。那你看这个 这个神对他不是等到他完全了神才喜欢听他的声音，在他第二章的时候，他还在与众人隔绝的时候，他不是住在园中，他是一个单独自己独来独往，自己喜欢坐在苹果树下享受良人的这个爱的甘甜的滋味，还这样一个自私的一个心腹的时候呢，神就已经说我喜欢听你的声音，我喜欢听你的声音。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他不是等到我们完全美丽了才爱我们，在我们很不成熟很幼稚很自私的里面他就已经爱我们了，好，可是他盼望借着这样爱使我们一直勇敢起来，一直长大起来，一直成熟起来。好，那还有呢，神除了喜欢听他这些声音，神也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听你这个一直跟人家传福音的这个声音啊，还有你去安慰鼓励造就劝勉别人，用神的话语去这样造就别人教导别人的声音，我也很喜欢听，神就喜欢听见我们的声音。好，那这个因为这个心腹呢，他懂得在一切的服事里面都知道神喜欢听我的声音，从第二章的时候神就已经说他喜欢听，所以他在服事里面都一直把神当作听众在旁边。好，这样那这个十四节哈，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好，那这个香草山呢，就是讲到天城，就是这个天城呢就像一座山，这个山里面充满了各种的香料，都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想都没有办法难以想象的香料，因为充满的是神的馨香跟美丽。那所以这个香草山呢，是历世历代无论亚伯拉罕一直在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摩西、保罗、彼得都是，彼得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二十三节那里也想讲到，我们念一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二十三节，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
好，谢谢。所以你看彼得也是，他就是知道说这个地上的一切有形质的都会被融化，他一直盼望的是那个新天新地，是神自己居在其中的这个新天新地。好，那这个就是心腹呢对良人的，他你看每次良人一讲什么然后他就回应，良人说啊，交一千色客勒，他说啊，良人这一千色客勒归给你哈，两百色客勒归给那些帮助我啊哈，能够达成这个你所要的这些同工们。好，然后呢他这个地方也是神说我渴望听见你的声音，他就说良人啊，你喜欢听见我的声音吗？我要告诉你，你是我的良人，你是我心所爱的，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因着你的爱使我产生有力量。好，你是我一切做一切事的动机跟力量的泉源，好，的源头。好，良人啊，我爱你，请你快来。他就是每次良人一跟他讲什么他就有回应，你要听我声音吗？我的良人啊，你快来。好啊，我可想你，就好像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所说的，圣灵跟心腹都说来，耶稣啊，我愿你来。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心腹他一直到最后是这样的光景。好，我们想到这个心腹，他从一开始是一个啊，人家一直要他做这个事做那个事，然后呢他里面就是只是累跟枯干，很疲累很枯干，好，然后也不知道神到底在哪里。好，可是从一开始来呼求神，神啊，听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他就开始呼求神，然后接着一路上的历程， 刚开始就享受神的甘甜，然后神又开始呼召他，他就觉得好难顺服哦，我就一直想停留这里就好了嘛，我就这样就很好了嘛，然后良人就向他掩面，然后他又开始起来顺服哦，以后就说主啊，不管你要我去哪里，多苦多难我都愿意，我都愿意哦，晚上要我起来寻求你我也愿意，他就都愿意了。然后到后来他就是一直做一个这么顺服的人，欢欢喜喜顺服的人，你会发现他到属天历程的结束他是这么荣耀，他说我在你的眼中像个得平安的人。一个人有这种开启，就是说我一生我其实我只有一个观众，我一生我只有一个观众，神你无论要我扮这个角色扮演那个角色，你无论要我做的比较对很多人的服事，或者是带领很少数的主日学的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们，你不管要我服事的是老年人或者小孩子或者青年人，每一个不管你要我做什么服事，是在众人面前的或是隐藏的，我都只有一个观众，就是你，就是你。这种一个人能够这样的选择过这种生活，就是我一生只有一个观众，我说的话我做的事只有一位观众，就是耶稣，他在看我所做的，他在听我所说的，我脚走到哪个家庭走到哪个地方去服侍，都只有这个观众。一个人能够选择过这样的生活，就是他从今生已经看到永恒了，这是一个从神来的开启，这就是真智慧，这就是真智慧，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聪明的人。他是把房子盖在坚固的磐石上，他所做的一切是算得数的，不但是将来得奖赏。你看神对那个绵羊说，有没有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些绵羊说、哦、我在监狱里你们就来看探望我啊，我在医院里你们也来看我啊、哦、我做客旅你们就接待我去你家住啊。他说神啊，哪有啊，我哪有啊。神说你坐在这个小子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坐在我身上，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要做给人看，不是为牧师做，不是为了得人的称赞做，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有这样一个观众。你会发现你真的是个聪明的人，神真的看见了，神真的看见了。我礼拜二讲到我们有一位姊妹，她接待一个有困难的一个家庭到她家住，美国人，一家四口来她家住，一住就住了三个月，而且他都没有讲期限多久的，就是一直住。那你要共用厨房，然后我们姊妹很忙，还要常常都煮给他吃，这样。那可是呢，神就是告诉他说，你不能给他一点点脸色看，你不能有一点疲倦不耐烦的脸色都不能，你这样会伤到他。然后说我们姊妹都要一直笑脸的这样服侍他。三个月过后，就在他去参加一个聚会，神那么大的充满他，然后迎面来一个他不认识的美国人，就抓着他的肩膀说，姊妹，你这三个月所做的神都看见了。你看是不是弟兄姊妹，你在地上所受的一点劳苦，所吃的一点亏，你所多流的一些汗，你所舍己舍掉的一些钱时间精力，神都看见都报答。你不会像那些运动员结果四年下来就什么都没了。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知道，我们这一生我们劳苦努力的是什么，我们常常很在乎的是什么，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体力还有我们的美梦幻想到底是什么，我们都投资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这一位观众的身上，这一位观众的身上。那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神一定会让那个馨香之气一直散出来。你虽然只有一个观众，神就会借着他一直让很多同伴渴慕要听他的声音， 渴慕要从他得着喂养。好，所以我们这一生我们要快点做一个聪明智慧的人。我只有一个观众，做什么事就想到他，做什么事就想到我是为你做的，主，我是做给你看，而且我是因着爱你而做的。你越没有从人得着报答，得着奖赏，得着称赞，神就越报答你。神自己跟你讲，你看我们那一位姊妹，没有人知道，只有她丈夫知道，还有那一家人知道。可到另外一周去参加特会哦，神借着一位神的仆人这样来跟他讲。弟兄姊妹，你们觉得我们这一生只有这一个观众，只有这一位观众，我们的每一天是很有价值的，很有意义的，你都不需要觉得好冤哦，做的这些事都白做，都不会，都不会。所以保罗他就是这样的人。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到第五节，他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他说呢，第四章第三到第五节，请罗莎给我们念一下吧。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对，你知道保罗他一直到服事的终了的时候，还有人觉得他是骗子，觉得他是很可恶的人。好，那他除了常常要遭到很多的逼迫，被石头打，被弟兄出卖，他遭到很多的苦。但是呢，他怎么说？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者别人论断都是很小的事啊，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因为我只有一个听众，只有神你可以照明我，你知道我是怎么样。好，然后他说我虽然现在也想不起自己到底有什么错，但是我想不起来我自己有什么错，但是也并不能就表示我是称义的，可是我愿意把自己敞开在神的面前。你是我的观众，你来检查我。所以他就说都不要论断，神会来照出我们暗中的隐情，显明我们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奖赏。哎呀，弟兄姊妹，盼望我们早早进入这样的生活，就是我只有一个听众，我只有一个观众，你就常常可以坦然无惧，你就不会有苦读了。你什么时候受到一些伤害，一些人家对不起你的事，你会发现神都看见，神都心疼，神都会特别来补偿你的，你都不会用怕吃亏，不用怕被人家伤害被骗。然后我们真的有这位神真的是太宝贵了。 Mybickle 他在1988年的7月那他有一天早上，他照例在办公室里面他在敬拜神。那当时他就读到雅歌第8章第6到第7节，就是这个求你将我印在你的心上如印记，这个他就读到这个第六第七节，然后他就祷告说，哦，主耶稣啊，我要把你放在我的心上如印记，我的心向你敞开，然后他就说，哦，父啊，我渴慕能够爱你的儿子像你爱他一样，父啊，求你来照着你对你的儿子的应许，把这样的爱放在我的里面，让我可以这样的来爱你的儿子。那他就这样子在祷告的时候呢，然后他就照着这节经节跟约翰福音17章26节，用这两处圣经就在跟神祷告。当时呢，他就用这个经文呢，就在那亲近主的时候，他说，主啊，你坚立我对你的爱，这样。那结果他说他就感觉到圣灵一直在软化他的心，他就赶快打电话给秘书说，不要让任何电话进来， 那他就在主面前这样子的低声的哭泣哈，然后圣灵就哇，那个软化他的那个力量又更强了哈，然后他又继续的祷告说，主啊，我要得到更多这种比死亡更坚强的爱，主啊，给我更多这个比死亡更坚强的爱啊！啊，他正在这样祷告的时候，忽然电话铃响了。好，就很气，已经跟秘书讲了，为什么还让电话进来？结果他一拿起电话铃来听啊，就是那个一位先知哈，就也是他的好朋友，就跟他说哈，说神哈用我听得见的声音告诉我说，叫我要给你雅歌第八章第六第七节，哈。然后主又告诉我说哈，这就是他要在这个世代对基督的身体所释放的信息，就是这个世代他要对教会所释放的信息，就是雅歌第八章第六第七节。好，然后他又接着说，主叫我要告诉你说，从现在起呢，这就是你一生神要你的服事的主要的目标。那真的这个经历改变了这个 Mybico 的一生。他就觉得，哎呦，我这个弟兄啊，怎么能够讲这个雅歌啊？哈，可是神真的开始要他来讲，哈，讲这个雅歌。那神呢，在这个世代，他真的要在这个末世，他就是要他的百姓真实来明白神的心，神对我们那个良人爱心腹的爱。那他也要呼召一些人，哈，呼召一些人。来成为传讲这个信息的 Mybico 他说，神不是只呼召他，神也呼召其他的一些人哈，来把这个信息成为他们服事的主要重点，而且神要他特别为这些人祷告哈，要唤醒人全心全意的来爱耶稣自己，这样哈。那虽然大部分的服事呢，都或多或少会呼召人来爱耶稣，哈。但是呢，神会特别呼召某一些人，哈，把他们整个服事的重点，主要的重点，就是要带领人进入第一诫命，全心全意的来爱神，哈。因为神在这个末世，他要释放那个成熟的心腹的爱，哈。只有在这个当人长成了对耶稣那个成熟的心腹的爱，你在末世可以得胜有余，你可以挺身昂首。那我在1980年主自己也是把这个呼召放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从到一个地方拓荒，第一个讲的信息也是讲雅歌。那主也很奇妙，就带领我在这个2000年还2001年，那就是遇见这个 Mybico， 就是一个很奇妙场合，那个请我们吃饭，我们就同一桌，然后我就跟他谈起说，我也是讲这个雅歌，然后就邀他来我们特会讲道，那神就让我们这个有越来越多的认识。神也很奇妙，那一次他也是有感动，就是拒绝掉15个邀请来我们的这个特会，那你发现每一步都是神一直在带领的，一直在带领。那我相信神在我们这个教会，他要兴起许许多多的人，这件事耶稣爱的印记要印在我们的里面，要印在我们的背上，就在我们的服事里面都是充满着他的爱，带着他的爱来服事。那这个要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实际，也成为我们传讲去传递这个信息的一生服事的目标。因为在这个末世，神他的旨意就是要把心腹的爱来烙印在他的百姓的里面，使他们在这个末世敌基督的显现的那个日子里面呢，他们可以充满了心腹火热的爱，来让神伟大的全能彰显在这个地上。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歌，圣洁的心腹。